先要看那个宗旨主日那个经文，我们今天会一起读马可福音十一章1-11节。那我们先一起读，请耶和华耶路撒冷到了伯拉基，你在迦南山那里，耶稣对他说，你们把这一起学的时候，是从来没有人起过的，可以替他写下的。有人对你们说，是什么做这些事，你们就说，主耶稣做的。他们必一起叫你们前来，他们去了，便向前一起一起站在伯拉街道上，就把他接来。他们把这些事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天界的数字摆下铺在路上。天气作为的人都喊的时候，可他那奉主的差的是应当赠送的。那今天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祷告在上和在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来石头的城主出城，往伯大尼去了。
谢谢。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平常每一年复活节前一个礼拜都会一起读这个故事。我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我们上个礼拜听到一个很棒的分享，关于我们的主日学，所以我们也很感谢我们这边竹北圣礼堂主日学做的那么很好的服事。所以我一样跟那个上个礼拜分享伊犁的，我是从小就是也是参加主日学，每一年就是碰到这个故事。从小到大，我长大之后不是去主日学，但是去大人的崇拜，也是每一年会听到这个故事。你们可能也是在家里有这样的东西哈，所以也是代表我们的孩子们在这边，在主日学也是会碰到这个故事。那我是德国人，所以我们在德国除了教会之外，我们也是比较基督教化的社会。所以有的传统，我们德国人的传统也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所以我不是就在教会碰到这个故事，在自己的家庭也是会碰到这个故事。因为我们在德国有一个传统，我们 每一年那个松之初日，一个家庭谁是最晚起床，他就是那一天的绿子。所以从照片你们看得出来，我是好几年的连续的冠军的拿到冠军，但是很开心今天为了抢到，我是好几年第一次不是当绿子的人。所以今天是我女儿。所以不管是在教会里还是在家庭里，我一直每一年会碰到这个故事，但是也一直觉得有一点模糊，这个故事对我个人基督徒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因为当然我看耶稣做什么，人崇拜他，但是除了这个故事是那个圣咒 的开始之外，他对我今天有什么意义。那我准备今天的讲道，我也是在考虑那这个故事到底对我今天有什么意义。我也是看了别的牧师他们讲到什么，我发现有很多牧师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有的有点怪怪的。那我觉得可能我们这边是悉尼宗教会，可能我们要回去我们自己的根。我就看马丁路德对这个故事的讲道，因为马丁路德他是一辈子的牧师，讲道的也 蛮厉害的，所以他可能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了解这个故事跟我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所以今天先要看一下马丁路德的解释，这个故事跟我们现代的人有什么关系。我发现他的解释很特别， 因为马丁路德解释，我们人，我们基督徒们，我们都是那个驴子。那然后为什么他有这个想法？因为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面，那个门徒们他们去拿那个驴子，所以马丁路德的解释是我们人就是那个驴子，然后门徒们他是传道人，然后传道人用那个律法，旧约的律法会带我们到耶稣基督那边，然后最好的是耶稣基督就是记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么解释那个故事如何，我觉得很有创意，但是圣经的意思真的是这个吗？好像我们看那个经文，那个律子好像跟我们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你们懂马丁路德的解释，所以是李牧师，他是那个跟那个门徒们，他用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带你们来教会，你们都是律子。那这个解释还是有一点特别，我不太确认这个真的是圣经的意思。那我们给他再一个机会，因为马丁路德是一辈子的牧师，他讲到的不是只有一次，讲到了好多次，他好像对这个故事有另外一些解释。那第二个解释，他说那个橄榄山就是代表教会，为什么？因为橄榄山有很多那个橄榄树，橄榄树可以做那个橄榄油，这个是一个很香的东西，很漂亮的东西，很好吃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代表神的恩典。但是橄榄山旁边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都是石头，是一个城市，所以很冷漠的感觉，那边有律法，没有快乐的人，所以如怎么可以给那个冷漠世界的人快乐，就把神的恩典给他们。所以神的恩典需要宗教会去世界中，所以神的恩典怎么可以进入我们的世界，就是耶稣需要在那个驴子的身体上进入我们的世界，那驴子还是我们的。我做一个例子，你们明天去公司上班，看马丁路德的解释，你们就是那个驴子，耶稣基督在你们的身体上，就是进入你们冷漠的公司。所以这个解释其实也有一点创意化的，但是这个真的是圣经的意思，好像有一点远的感觉，因为圣经的话语没有说我们是驴子，虽然对我们德国人的文化还是很配合，我们一年是驴子，但是还是我们需要说，马丁路德，谢谢你的意见，但是我们可能要今天再考虑一下，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看这个故事好像也是跟一个电视里面的故事很类似，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故事里面有什么重要的部分，有什么没有那么重要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这个故事是电视里面一个连续剧，那个谁在那个故事中应该是那个主角，你们有一个印象，谁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主角？大声一点，很好。所以我上一次讲到也跟你们分享，牧师问你们问题就说耶稣就好了，所以今天有时可以用这个方法，牧师很快乐啊。对啊，所以当然耶稣基督是主角，这个还比较清楚。但是如果我们看其他的东西，谁除了耶稣之外也是在那个主角的位置，如果我们看谁是说话，还是谁是比较主动做事情，谁是第二个主角，你们有一个印象吗？有人？谁是第二个主角？是驴子吗？好像没有，因为那个驴子他是比较没有那么主动的，他就乖乖的跟着他们，所以那个驴子好像没有那么重要。谁在那个故事里面比较主动的？也不是门徒们，门徒们他们也是配合耶稣说的，他们就乖乖的拿个驴子，所以他们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的。但是比较在这个故事中第二个主角就是那个路边的人，因为他们是比较主动的，他们在路边会崇拜耶稣，他们是自己决定要做这个，他们是比较主动的。所以如果我们会分一下，我们会说耶稣跟路边的人他们是主角，然后门徒们跟驴子他们还是有一点重要，所以可以说他们是配角。然后其他的东西，那个绳子，那个树枝，那个衣服， 那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他们就可能是那个道具。所以我们不要太看重那个道具的部分。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这个故事的意思，我们应该要看那个主角的部分，因为主角做的、主角说的，平常在一个故事中是最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就要从耶稣基督开始，这个你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答案，所以我们也是在那边开始。那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的行动，他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会做什么，他会说什么。那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发现耶稣他是特别选出来的那个驴子，所以好像耶稣基督特别安排要用那个驴子，所以那个交通工具不是一个意外。今天没办法找到一个马，也没办法叫一个计程车，所以我们就用那个驴子。没有，耶稣基督特别安排好了他要用这个驴子，因为这个也是特别送他的门徒们要拿那个驴子，所以他们去拿，那边的人好像也是愿意给他们那个驴子。所以我们从这个部分会看得出来，耶稣是骑在那个驴子上不是意外，他是很仔细的安排好了他真的要用这个驴子，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也发现他是特别安排好他的路线，因为他先从比较远的地方靠近耶路撒冷，然后特别从那个橄榄山进入下来，然后进入耶路撒冷，也是从橄榄山进入耶路撒冷，就是碰到那个上帝的圣殿。但是好像那个圣殿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没有那么重要，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那个路线，从橄榄山下去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他在耶路撒冷里面做什么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今天的经文说他走一走然后晚上回家，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在那个路线，在橄榄山下去这一条路。所以耶稣基督那一天做的我们看得出来不是一个意外，不是随便做的，他是特别安排好了。但是我们的马可福音好像没有提到为什么耶稣这样做，马可福音就是很单纯的描述那一天发生什么事，但是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为什么耶稣基督那么仔细的安排。但是如果我们看别的福音，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还是约翰福音，他们会是比较仔细的给我们解释，他们也会说出来耶稣的目的。那我们一起读那个马太福音21:4，请。这是拯救要加的天下之长话，要对自然的觉得说，天哪，你怎么来到。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做这个马太福音、约翰福音，他们两个很清楚的表示，因为他要按照那个旧约的预言，所以耶稣做的是因为他要给旁边的人了解，给他们记得那个旧约的旧约先知的预言。然后是什么预言？马太跟约翰他们也是特别应用这个预言，我们等一下再看。他们两个都会提到那个撒迦利亚书的预言，所以耶稣基督那一天安排好了是因为他要给他们了解那个旧约的预言。那个撒迦利亚书到底说什么？所以为什么比方说耶稣特别用那个驴子，我们一起读那个撒迦利亚书9:9-10，一起读，请。西安的你要安坦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众一样欢呼，看那一个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是信拯救天天和合的基督，就是主宰的所以耶稣基督那一天用一个驴子不是意外，他是特别选了，因为他要人记得这个预言，这个撒迦利亚好几百年间说的。那在这个预言里面除了那个驴子之外，他会表达什么？ 好像那个撒加利亚先知，他说在未来我们会一个未来的君王来临我们的以色列，他来的时候会怎么样，他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快乐。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他这么解释那个未来的君王，他说他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快乐，而且那个君王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有公义的，而且他会拯救，而且他不是一个很强的样子，他是比较谦和的，所以也是代表他会接受受苦，然后最后他是会带领和平，因为这个他也是会记在那个驴子上，他不是炫马，因为马是打仗的时候用的，但是那个驴子就是代表和平。那撒加利亚书也是表示那个未来的王他来的时候会什么结果，他会说是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和平。所以我们在这边很清楚看得出来，那个未来的君王的国度不是就一个以色列，不是就一个小小的部分，他说是到地极，是全世界 的国度。所以耶稣基督记在那个驴子上，他应该要给人了解，我就是那个撒加利亚的那个未来的君王，而且我也会带来所有已经说的事情。那这是那个驴子的部分，但是你们知道撒加利亚书也给我们那个关于那个路线也给我们一个解释。如果我们看后面一点，也是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四跟九节，我们一起读经。那日他们叫你站在耶路撒冷前面好好的安安山，那日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他的名是第一的。所以在撒加利亚书 有一个第二个预言，就是这个在这边很明显的也是表达那个未来的君王他是从哪里来，他在哪里出现，他就是在那个橄榄山出现的，而且他出现的时候他就会保护耶路撒冷，他会保护他自己的人，而且耶和华就是全地 的王，全世界的王。所以耶稣特别选了那个驴子，特别选了那个路线，应该要给人记得这个撒加利亚书的预言。你们知道对犹太人来说这个预言不是一个很模糊的事情，他们都记得很清楚，到今天犹太人很清楚记得这个预言。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去耶路撒冷你们可能也会拜访那个橄榄山，在这个图片见面的部分就是那个橄榄山，你们会看得出来有很多坟墓。所以比较保守的犹太人他们觉得最理想坟墓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橄榄山，因为他们都了解这个预言，那个未来的君王他是在橄榄山会出现，所以在那边有坟墓刚好他出来的时候马上会拯救他们。所以犹太人对这个预言很清楚，所以耶稣做这个他们应该也很清楚 他要表达什么。所以耶稣他就要表达他就是那个未来的君王，他有权柄，而且他是公义的王，而且他会带来拯救跟和平。然后如果他们看清楚，他们也会了解这个和平这个拯救不是只有为了以色列，是为了全世界，耶稣要变成全世界的王，而且他的国度就是全世界的国度。所以耶稣就那一天安排好了做这个动作，那应该要跟他们让他们了解，旁边的人了解，让他的门徒跟路边的人了解，他就是那个未来的君王，而且他有能力，他会拯救他们，他会处理他们所有人类的问题。其实从这边我们也会看得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也不是一个意外。有的时候有的牧师还是神学家说，哦，耶稣不小心他就说了一些不好的话，然后他被杀了，这个就是一个意外。没有，我们看今天的故事，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不是一个意外，因为他哪一天那么仔细的安排好了，他应该也很清楚知道，如果他是表达他是未来的君王，有一些人应该不会喜欢听到这个消息，他们会很讨厌他，所以因为他说这个，他一个礼拜之后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有很多人他们不要听这个消息， 他们怕耶稣基督会做不好，会让他们自己的位置有威胁。所以因为这个一个礼拜之后，耶稣基督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不是一个意外，他很清楚他做什么，他都安排好了。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安慰，因为耶稣自己的安排，耶稣基督自己安排好了，但是还是包含一些痛苦的部分。他是在十字架上死了，是不快乐的事情，但是还是在他的安排中。安排中，对啊。所以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是碰到一些不理想的事情，也许我们自己也会碰到一些痛苦，也不一定是代表我们不是在上帝的安排中，也许他也是安排好了，但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目的，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可能也是会碰到一些痛苦，也会受难，但是我们就可以相信他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很仔细的安排，应该对我们基督徒们的生活也有一个好的安排，虽然有的时候这个安排也是会包含一些受苦的部分。好，那这个是那个第一个主角的部分。我们从耶稣基督看得出来，他就是要给人了解他就是那个未来的君王，他要拯救他们。然后我们要看我们第二个的主角，那个路边的人，那个路边的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做法有什么反应？他们好像就是崇拜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是在那个驴子上进入耶路撒冷，他们在路边马上出来，就是很比较厉害的崇拜他，就是整个把他们的衣服放在路上。所以他们真的好像了解耶稣的意思，耶稣跟他们表达我是未来的君王，因为这个我现在用那个驴子，我是在这一条路，他们了解，他们开始崇拜。但是为什么他们那么清楚，为什么他们马上了解耶稣的意思？因为这一条路应该每一天有一些人在驴子上，他们不是崇拜每一个在驴子上的人，所以他们看耶稣在驴子上，他们还是马上了解他是未来的君王，我们要崇拜他。为什么他们那么清楚？应该不是就那个驴子的部分，他们看耶稣做的，他们应该记得其他的事情。那他们是应该他们自己的经验崇拜主耶稣。马可福音，我们的马可福音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他不会解释为什么他们崇拜耶稣。但是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跟路加福音，他们会补一下，他们会给我们一个答案，为什么他们那么快了解耶稣的意思？为什么他们那么愿意，要崇拜他？我们一起读那个下面的经文，路加福音19章30几节，经，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人就所以为什么他们那么乐意的崇拜耶稣？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发生过，已经看过耶稣做什么，他们看过耶稣的神迹，他们看过耶稣会医治一些人，他们看过耶稣会叫那个拉撒路从坟墓要出来的。所以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经过耶稣基督的能力，所以因为他们自己 的经验，他们发现这个人真的是可靠的。然后他们看他在驴子上，他们就更了解他就是那个未来的君王。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看耶稣做的，他们可能哪一天也不懂，但是因为已经有经验，他们发现哇，他就是那个未来的君王，他能拯救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看我们今天的故事更清楚，他们不是就因为他们的经验，虽然经验是重要的部分，但是他们也不是就因为他们的经验崇拜耶稣，他们也是因为他们了解圣经崇拜耶稣。所以他们除了那个撒迦利亚书的预言之外，他们还是了解别的经文的部分。这个我们从他们的做法，也是从他们的说法会看得出来。那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把他们的衣服放在路上。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些九月的报告，九月如果他们以色列人的王进来，他们也是会把他们的衣服放在路上。所以在旧约有一些故事， 也会给我们看得出来，如果是以色列人的往来，要把衣服在路上。所以他们就是按照他们对圣经的了解会崇拜他，他们不是随便崇拜他，所以他们把他们的衣服放在路上，所以也是表达他们了解耶稣的意思。他们了解主耶稣不是只有一个老师，他们了解他不是只有一个先知，他们了解他是一个王。我们要崇拜，用那个王崇拜的方法。所以这是他们的做法，但是从他们的说法，我们也会看得出来，他们了解圣经，而且用圣经的话语崇拜耶稣。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11:9，他们唱什么歌？他们唱何塞纳，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所以他们唱这首歌不是随便唱的，他这首歌就是从旧约出来的。如果我们读那个诗篇118:25-26，我们会发现这是一样的歌。我们一起读哈，请。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能中。奉耶和华的名来，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发现他们唱的歌就是那个旧约诗篇出来的歌，其实新约没有翻译的。他们这边我们就有那个怪怪的字，那个何塞纳。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个旧约的希伯来文，那个118那个原文，我们会发现那个求你拯救，这个如果我们用希伯来文念这个，它就会何西亚纳。所以他们在那个新约唱 那首歌，就是那个旧约的118诗篇。然后那个旧约那个诗歌，犹太人都很清楚，这个诗歌是赞美他们的弥赛亚，这个诗歌就是赞美那个未来的君王。所以他们拿出来那首歌，就是代表他们了解耶稣的意思，他们了解他要跟他们表达他是那个未来的君王，他会带过来他们的拯救。那不错，耶稣表达我是未来的君王，我要得救你们，他们马上了解，也是用那个要崇拜弥赛亚那首歌，那很好，那一件很成功哈。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看他们继续这么唱歌，我们发现他们继续唱歌好像他们的歌还是有一点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看10节，我们会发现他们这么继续唱歌，那他们会继续唱歌我一起读10节，请。那将要来的国，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们这么继续崇拜耶稣，他们突然崇拜那个他们的祖先大卫的那个之国会快来。但是这个好像不是耶稣的意思，你们还记得那个撒迦利亚书的意思，那个未来的君王是哪一个国度？是全世界，是全宇宙的国度。但是他们在这边突然出现，会开始崇拜一个犹太人的王，他们突然会崇拜一个会帮助他们恢复他们自己的小以色列国的君王。因为这个他们不是崇拜那个全世界的王，他们开始崇拜那个犹太人的王，因为他们也在他们自己的心里面有一些期待。那一代的以色列国，他们不是独立，他们是被那个罗马的皇帝控制的，他们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对那个未来的君王的期待是他会在政治方面会给他们自由。所以他们看他在律子上，他很快乐，哇，他会帮助我们的国家，会恢复我们的很好的我们以色列国。但是这个好像从来不是耶稣基督的意思，他从来在他自己的讲道没有说他会恢复那个大卫之国。他耶稣基督自己讲到自己宣告，他一直会说我会带过来上帝的国，他永远没有说我会带过来大卫的国，我不会带过来那个以色列的国，这个从来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所以从这个收割我们会看得出来，一方面路边的人他们了解他是未来的君王，但是因为他们也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期待他们对那个耶稣的了解太小， 耶稣要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自己懂有区别，有差别。所以耶稣跟他们说，我是未来的君王，他们听得，哦，他是我们以色列国人的王。所以他们的崇拜有问题，他们崇拜的耶稣好像是不对的耶稣，他们崇拜的一个太小的耶稣。那我们今天很容易可以批评他们，可以说，哦，他们怎么那么笨，他们要清楚一点看他们自己的预言，看那个撒迦利亚书，他们应该会发现他们的期待太小，他们要崇拜一个全世界的王，他们不是就要崇拜一个以色列国的王。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会发现我们是跟那个路边的人一模一样，我们也跟他们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我们在今天崇拜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崇拜我们的主耶稣。但是为什么我们崇拜耶稣？因为我们可能以前跟主耶稣基督也有一些经验，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发现他可以帮助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会崇拜他。然后我们也是按照圣经，我们读经，然后我们发现，哇，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要崇拜他。我们甚至跟路边的人一样，会用圣经的话语唱歌，所以他们唱歌是圣经的话语，我们唱歌，唱歌常常我们的歌里面也有圣经的话语。所以我们是跟他们一样，而且他们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期待好像对耶稣的了解有一些区别，所以他们是透过他们自己的期待崇拜的耶稣，看他太小了。我跟你们做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有一个人，他以前不是基督徒，然后他身体生病，然后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跟他说，哦，你要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可以帮助你，他可以医治你。然后那个人觉得，哦，好，我试试看，试试看可以。那他祷告，然后接下来会得到医治，会身体健康。那可能他觉得，哦，那个主耶稣，那个基督教的信仰真的有效，我要去教会。所以这个人可能信主受洗来我们的教会崇拜，但是他在心中可能有一直有那个太小的期待，他可能一直来教会觉得，哦，我要崇拜主耶稣，以后我的身体都会健康。所以对他来说，他不是崇拜那个犹太人的王，但是对他来说可能他是崇拜身体健康的王，因为他的期待是，如果我是基督徒，我是崇拜耶稣，我可能一辈子身体就健康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都是跟那个路边的人一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崇拜的耶稣有跟真正的耶稣有差别，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崇拜，我们看耶稣太小，耶稣基督还是会接受我们的崇拜吗？如果他不会接受，我们真的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可能都有自己的期待，因为我们自己的期待可能对耶稣基督的了解一直有一些不清楚。那我们要看我们今天的故事，耶稣基督会不会接受他们的崇拜。如果我们看我们今天的故事发生什么事，其实我们没有很清楚的答案，我们的故事没有说耶稣基督接受他们的崇拜，但是我们从耶稣的做法还是会看得出来他会接受。因为他们在路边唱四首歌，他们是唱歌赞美那个犹太人的王，好像耶稣基督也不是从驴子下来骂他们，哎，你们不懂，我刚刚我用那个驴子，我要你们了解我是全世界的王，你们现在唱歌，你们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你们不对，你们要修改。没有，耶稣没有跟他们说这个，他也不是记得乖一点，我不要听这个，他还是会接受。那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也会给我们看出来更清楚，耶稣基督会接受他们有缺乏的崇拜。我们一起读那个路加福音19:39-40一起读经。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他耶稣说，是真的耶稣说，我告诉你，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耶稣基督接受他们的崇拜，因为旁边也有一些法利赛人，他们看他们崇拜耶稣，他们跟耶稣说，哦，你不可以让他们崇拜你。耶稣说，我还是可以， 如果他们不是崇拜我，那路边的石徒们，石徒，石头，石头会，不是石徒，石头会崇拜我。所以耶稣基督接受他们的崇拜，虽然他们的崇拜有一些缺乏，因为他们崇拜的主耶稣太小了，他们还耶稣基督还是会接受。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为什么耶稣基督还是会接受？因为他们崇拜的人，崇拜的对象还是对的。耶稣基督要我们崇拜他，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们已经了解，我们不要崇拜别的神，我们要崇拜主耶稣。但是他们对主耶稣的了解还是有一些差别，还是有一些 不对的地方。耶稣基督还是会接受。那这个对我也是安慰，因为我应该对耶稣基督的了解也有一些地方我不够清楚。所以虽然我一辈子在教会里面一直读圣经，一直听讲道，但是应该还是有的地方我不够了解。其实如果你们不相信，那也可以去一个图书馆，比方说我们新竹圣学院的图书馆，可以在那边看一下。如果你们经过我们的书架，你们会发现关于耶稣基督的书哇非常多，而且每一年有新的书都是出来的。所以好像有很多很帮助我们更了解耶稣基督的书，比方说一个谁是耶稣基督，还是基督耶稣这样的书。所以这个不是2000年之前圣经写下来的耶稣是谁就好了，好像到现在一直很多牧师很多神学家他们一直会继续写一些谁是耶稣基督的书。这个就是给我们了解，我们一辈子没办法完全了解耶稣，但是还好他还是会接受我们的崇拜。所以我们一辈子应该是跟那个成语的人，我们就是盲人摸象的人，我们可能了解耶稣基督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应该一辈子不会 完全了解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的了解可能跟哪个时代的人的了解有另一些差别，因为他们都是崇拜那个犹太人的文，我们已经看得出来这是不对，我们很容易可以说这是不对，因为我们应该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不会崇拜一个犹太人的文，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期待。我们今天有很多别的期待，所以如果我们崇拜我们的主耶稣，可能我们不是崇拜一个犹太人的王，但是我们崇拜的可能是一个可以带过来幸福的王，或是我们会崇拜一个给我们健康的王，或是崇拜一个给我们成功的王，或是乖孩子的王，还是一个漂亮的太太的王。所以我们都对我们的崇拜放我们自己的期待放在我们的崇拜里面，或者可能我们是比较属灵的人，我们的王是比较大，我们是崇拜一个服事的王，如果我们好好崇拜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教会会长大，或者我们崇拜一个漂亮教堂的王，如果我们好好的崇拜他，可能以后我们的教堂会很漂亮。所以我们还是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期待会崇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能没有那个时代的人的问题，我们不会崇拜一个犹太人的王，但是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小小的期待会影响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崇拜。还好他还是会接受我们的崇拜，他还是会很快乐的听我们的崇拜，因为对象已经好的。但是这个也不是代表我们不要改善，这个不是代表那就好了，我们就继续崇拜一个健康的王就好了。没有，我们还是 要修改，我们还是要了解我们的主耶稣是更大的更好的。那我们怎么可以得到那个修改？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先要跟着哪一个时代那个犹太人的王的期待，那个犹太人的王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故事这么继续，我们发现那个犹太人的王那个说法又是出来的。耶稣基督在那个比拉多的见面被比拉多问的，诶，你是那个犹太人的王吗？所以比拉多问耶稣，你是那个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基督跟他说，你说的是。好像他没有那么直接的给答案。法利赛人问他，诶，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基督？耶稣说，我是。但是这一次 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问他，就说你说的是，所以好像耶稣基督表达的，很多人说我是犹太人的王， 是你们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耶稣基督还是要接受这个说法，因为这个他接下来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在十字架上过世。我们有时碰到那个犹太人的王那个说法，因为那个比拉多特别让人钉一个牌子在那个十字架上，写了这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过世，那个犹太人的王就是过世。但是你们知道吗，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没有人会继续叫他犹太人的王。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过世之后，那个犹太人的王那个身份就是不见了，可以说这是那个犹太人的王的终点。接下来犹太人的王的说法就没有了。为什么？很清楚，犹太人的王的期待是他会把那个罗马人赶出去，所以基本上他会杀罗马人。但是结果呢，那个耶稣他是被罗马人杀了，所以他不可能是犹太人的王，因为犹太人的王在政治方面就会给他们自由，他没有做了。所以很清楚他不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接下来的人他们不会叫他犹太人的王，他们会叫他上帝的儿子，或是会叫他主。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门徒们他们就发现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不是就那个犹太人的王的身份，他们就了解他就是那个未来的君王，他是比我们的期待更大 更厉害的人。因此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的门徒们永远不会叫他犹太人的王，他们叫他主，他们叫他上帝，他们会敬拜耶稣跟上帝一样，而且他们会开始宣教，不然我们今天不是在主北在这边，他们开始宣教耶稣 的福音到全世界。这个也是代表他们突然了解他不是只有犹太人的王，他是全世界的王，因此我们要宣告给全世界了解这个。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他的复活，就 让那一世代的人了解，让那一世代的人了解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他就是那个撒迦利亚书的预言说的那个未来的君王，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他就是救主，他不是就一个政治方面一个小的犹太人的王，他就是那个最大最高的王，他不是就为一些小小的期待来的，他是来了因为他要 解决我们人类最大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罪恶跟我们的死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就是代表他处理我们的罪，拿走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靠近我们的上帝。然后他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很清楚地表达他会带来永生，因为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会了解我们也会得到永生，他已经得胜我们的死亡。所以我们看这个过程，他们崇拜犹太人的王，然后在十字架上死了也是犹太人的王的身份，但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们都很清楚他就是未来的君王，他可以解决我们全部人类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十字架跟复活就是帮助我们修改我们对耶稣基督 的期待，我们应该对耶稣基督的期待也是太小了。我们可能看十字架，我们可能不要放一个犹太人的王的牌子，如果我们看十字架，我们应该要放我们自己期待的王 的牌子。我们看十字架，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不是就为我们小小的问题来的，他是为了我们最大的问题来的，他可以帮助我们在跟我们上帝的关系那边，他会拿走我们的罪恶然后给我们永生，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这是他主理的。所以我们所有对他不够清楚的了解都要放在他的十字架那边，然后从他的十字架，从他的复活重新就了解他真正的意思。其实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他不会帮助我们小小的期待，我不是说他不会给我们身体健康，我不是说他不会给我们成功，我们都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祷告 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也可以祷告帮助我们在家庭里给我们教乖乖的孩子，都可以祷告，他都可以助理，都可以帮助。但是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期待就是在一个小小方面那边的期待，如果主耶稣对我们来说就是身体健康的王，然后我们祷告，但是他的对我们的生活的安排，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的目的也许是更远的。他知道现在可能我们需要碰到一些不理想的情况，为了我们的未来会得到更大的祝福。那如果我们知道他是全世界的王，他们的目的是更远，我们会接受。但是如果我们崇拜的耶稣就是身体健康的耶稣，我们来每一个礼拜来崇拜耶稣，就崇拜一个身体健康的耶稣，然后我们碰到一些病的情况，我们很容易会失望，因为我们对耶稣的期待就是在那小方面。我们需要了解耶稣基督是更大更有能力的，所以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他不会按照我们人的想法，可能因为有更大的目的，他会按照他自己的安排。我们也会碰到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祷告，还是要相信他可以帮助我们，但是也要了解有的时候他的帮助是更远的更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要跟那个哪一世代 的门徒们要做一样的事情，我们要一直修改，一直要调整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了解。所以因为这个也许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们每一年复活节之间哪个礼拜会碰到这个故事，会碰到这些路边的人，他们是崇拜耶稣基督，我们看每一年看这个故事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许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提醒，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崇拜的耶稣真正的是那个全世界的耶稣，还是我们慢慢的就是变成按照我们自己的期待就是崇拜一个太小的耶稣。所以 我鼓励你们，我们上个礼拜会过复活节，我们就重新要看耶稣的十字架，重新要看他的复活，重新也要了解耶稣基督他就是未来的君王，他可以处理我们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就我们小小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一直要重新了解，我们小小的期待要放弃，要放在他的十字架，然后要重新了解他复活了，他什么问题，我们生活最大的问题，我们的失望他都会处理好了。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那个故事真正的一个跟我们有关系的意思。我们不是驴子，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很笨，跟那个驴子一样，但是这个故事的驴子应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那个故事里面路边的人他们跟我们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常常会崇拜一个不对的耶稣，就把我们自己的期待放在耶稣的身体上，觉得哦，他就是我们小小的王，他会处理我们自己的期待。但是我们要重新了解，他不是要处理我们小小的期待，他要处理我们最大的问题。而且如果我们对他的了解还没有完全好的，没关系，他还是会很开心，他听我们的崇拜他会很开心，而且他希望我们还是要继续来教会，然后慢慢的越来越更了解他多大，他多厉害，他多爱我们。那这个就是我们宗旨主日 的提醒，我们要重新就了解耶稣基督不是就一个小小的王，他是全世界未来的君王，要得救我们。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有一个美好的安排，而且你是叫我们来你这边，你是爱我们，你要我们崇拜你。虽然我们一辈子我们永远不会完全了解你，你还是很开心的听到我们的崇拜，你还是会接受我们的，而且你还是会改变我们， 会让我们慢慢的越来越了解你对我们的生活多么重要。你不是就为我们自己小小的期待来的，你是为我们人类最严重的问题来的，你就要处理我们跟上帝 的关系，你就要 我们永远永远就是跟你在一起，这个就是你真正的重要性。谢谢你为了这个来我们的世界上，你为了这个在十字架上死了，你为了这个就是复活，因为你那么爱我们。阿 Amen.